感谢主，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依然是启示的奥秘。启示的奥秘，我们要查考的经文依然是以弗所书的3:2-13。以弗所书是使徒保罗写给小亚细亚众教会的书信。我们已经在之前的这个学习当中啊，看到整卷书信的核心信息。这个核心信息就是在基督里，就是信徒因着信与耶稣基督不可分割的联合，因此我们在基督里便合而为一了。那么与此相应的事实就是，我们在基督里的每一个信徒同样也是彼此合而为一的。那么如果我们与基督是合而为一的，那么我们与在基督里的每一个人就是合而为一的。合而为一的，以弗所书的这个重要信息就是信徒在基督里的地位，那就是信徒向神的联合。我们与神联合，与信徒联合。其次是信徒与其他信徒的地位，那就是信徒向人和向教会的联合。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已经涉及到教会奥秘的许多的层面，那就是神使犹太人和外邦人成为一体。以弗所书所包含的这个伟大的真理和信息就是合一，就是合一。所以不论是犹太人、外邦人、为奴的、自主的、男人、女人、犹太人或在化外人，我们都在基督里合而为一了，绝无民族、种族或在其他诸如此类的差别，没有了。我们都在基督里有了共同的生命，我们众人的心里面或在灵里面都流淌着共同的永恒生命，因为我们有一样的神内住在我们的灵魂里面。我们在基督里绝无差别，绝无差异。基督已经拆毁了我们中间隔断的墙，因此我们也必须抹平我们中间的一切的破口，要废掉一切的冤仇、争吵、怨言或者争执。如同以弗所书2:15所说的那样，我们众人已经成了新人，成了新造的人，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合一的新人，在基督里合一的新人。教会的这个绝妙的概念，这个奇妙的现实，其实是在未有世界之先，神已经在他的心中形成了，已经在他的心中形成了。事实上，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与教会有永恒之爱的关系了。当教会未在这个历史上展现时，神就已经爱着他，并为他设立了一个永恒的计划。这一切都是我们在第一章里面查看到的。在第二章我们看到了教会的永恒计划是如何展现在历史之中，是如何真正的成为现实。现在来到第三章，保罗给了我们教会计划的定义，好让我们明白神心意当中的教会，就是第一章所论述的。因此在第二章我们看到了教会在救赎中的这个展现，而到了第三章我们看到了教会之中一个像奇妙的细节，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在基督里合而为一。这确实是一个奇妙的事情， 因为从创世以来，创世纪以来啊，这个犹太人与这个外邦人在各个方面都是截然不同的，截然不同的。就哪些不同呢？因受割礼而不同，因与上帝诸约和应许的关系而不同，饮食习惯也不同，衣着的方面也不同，因着土地也不同，因着宗教方面也不同，甚至因着食物的烹调等方面也不同。所以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差异是一直存在的。而如今神降临，道成肉身降临，废除了旧有的神权政体，废除了旧有的民族实质，为的是这个民族的他这个神权政体，这个民族的实质，这个不同本来是为的是做神的见证。而现在神更是借着将犹太人将和外邦人联合成一个新人，作为见证他的新的源头。基督在世上的实质就是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这是以前从来不明白从来不晓得的奥秘。事实上神在旧约当中也稍微暗示过这个奥秘，例如在创世纪的12章、24章、26章、28章当中，神是稍微暗示了外邦人也要蒙福的意思。在诗篇72篇当中，神又一次的暗示了外邦人要归向神，颂赞神，以就是以色列的神。在以赛亚书11章、49章、54章和60章当中，神的先知发出话来，说什么呢？以赛亚将要来到外邦人那里。在何西阿书1章10节和阿摩斯书9章11节当中，先知也发出话来说，外邦人将要借着以赛亚、弥赛亚得救。在约珥书2章28节中，先知又发出信息说，上帝不只要将他的灵浇灌给以色列人，也要浇灌一切凡有血气的人。所以神在旧约时代想对以色列隐藏一个大的秘密，但却在途中稍微有些暗示，不过最终都没有揭晓这个秘密。所以神已经将那关乎教会现实的这个思想播种下来，但这现实从未显明。直到新约时代，使徒保罗启示了这个奥秘，保罗亲自开始展开了教会意义的丰盛，那就是一切的信徒，不论是犹太人、外邦人、为奴的、自主的、混男混女、希腊人或者化外人，都在耶稣基督里合而为一。这就是第三章的奇妙真理，也是保罗想要他的读者明白的真理。这是神从亘古以来就计划好的，也是耶稣在科西玛尼园所祷告祈求的。在约翰福音17章21节中，那时耶稣感到极其的痛苦，并且说道，使他们都合而为一，像父你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一样。换句话说，使他们有一样的联合，一样的与我们三位一体的，是的，不可分割。我们一定要如此的融合，就像三位一体那样，各有区别的同时，却分不开谁从哪来开始，谁从哪来结束。三位一体是奇妙的合一，他要我们也有他那样的合一，与神合一，与人合一。这对于信徒而言 我们必须抛弃一切把我们分割出来的这个身份地位，叫我们可以像腓立比书二章所说的，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能彼此相爱，忽略差异。这就是主耶稣祈求的那种融合，那种合一，这就是神计划的那种合一，这就是使徒保罗教导的奥秘之中的奇妙合一。神并不是要犹太人和外邦人达成某种联盟，也不是要他们之间仅是有一个友好的协定，或者和平条约，或者联成合伙等等，他要的乃是一种融合，一种生命的融合。这是一个令人诧异的真理，这融合是神真切的渴望，也是基督的深切渴望。我前几回与你们分享的信息就是合一的信息，提到了教会是合一的，我们众人也是合一的，一体的。我们稍后也将会在第四章查看并学习到，我们只有一主一信一喜，神只有一位，父只有一位，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位，呼召的指望也只有一个，并且我们一定要在和平的结合当中尽力的守住那合一。众信徒蒙召也是为了真正的合一，我们也且可说，这是我们可以在世上彰显基督的唯一途径。合一是世人唯一能够看见基督的真实写照，因为我们是基督的身体，倘若身体有何不合啊，整个身体就不协调了，是不是成了残疾？我们身体哪怕一个指甲，大拇指甲，如果那个指甲陷在那个肉里面，我们可能走路啊，整个一天都不舒服的，很不舒服的，是不是？就成了残疾，那么世人就不能真正看到他们看应当看到的基督，是吧？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看到教会的这个身体它不是合一的，它怎么能够彰显这个让人们看到基督呢？所以我们应该晓得神召我们合一，因此我们应当废弃差异，终止一切的怨恨，停止一切的偏见，了断一切分割我们的事，也就是脱去骄傲，穿戴谦卑，要脱去我们自己的骄傲，穿戴谦卑。保罗真的要我们明白这个真理，倘若这是神的永恒计划，倘若这是基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当中的迫切的祷告，倘若这就是保罗不惜必求的真理，那么我们也应当非常的重视。保罗写以弗所书时，他至少已经被囚五年了。保罗成为囚犯的直接原因，就是因为他传讲了这个信息。保罗的信息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二合为一了，而这彻底的混乱了耶路撒冷人的思想，因为他们抓了保罗，又要把他下在监里面。保罗实际上就是为这个真理成为被囚的。而倘若神是如此的关注合一，倘若基督是如此的关注合一，倘若保罗也是如此的关注合一，那我们更应当来圣切的来关注合一。合一是重要的，我们也应当合一。使徒保罗的心中对合一有如此的负担，因此在二章十一节当中， 保罗就开始来谈任何一个外邦人，也就是在十三节当中说的，过去是与基督远离的，如今却得以亲近了。在十四节当中说到，基督使我们和睦，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接着在十五节说到，基督彻底废掉了律法的规条，废掉了律法的礼仪，就是那分割两载的事物。不过使我内心激起忧伤的是，是甚至今日的犹太基督徒还想要把这个礼仪之墙再次的树立起来，那墙是主耶稣借着他的死彻底来拆毁，但他们还想扶揽律法当中的那个礼仪，搭建基督想要拆毁的敌意。在十五节的末尾，保罗说道，基督造成新人，成就了和睦，使两下归为一体。基督灭了冤仇，那冤仇就是把犹太与外邦人分开的规条，并使他们两下这个通过圣灵都已进到父面前。十九节说到，基督使我们成为一家人，成为他家里的人。二十一节说，他使我们成为圣殿，借此我们就成了圣灵的住所。我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所以在这一段经文当中，保罗开始谈论犹太人与外邦人的合一，成为新人的这个重大的真理。如今神触摸世人，不再是借着一个民族这个管道，他乃是借着一个由犹太人和外邦人合一的这样一个新人去行。而这新人是没有民族的差别，也没有神权的政体，旧有的神权政体已经被废除了。顺便说一下，我相信神在末日将要再次的恢复犹太民族，再次的恢复他的神权政体，基督也必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要借着以色列掌权。但是现在神权政体已经被废除，并且产生了新人。保罗想要我们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在第二章中说什么呢？清楚地表达了这些以后，继而要为他的同胞祷告。这是所有做神话语的中心教师应该要去做的。保罗给了他们信息之后，恳切地为他们祷告，愿他们能够掌握这一切。在此我让我来提醒你们一个原则，就侍奉的这个基本构成来说，有两个基本的事情，一个是教导，另一个是祷告。事实上在使徒行传六章说，众使徒并不愿参与别的事情，因为他们要专心祷告，祈祷传道为事。这就是侍奉的两个显著的要素。保罗常常在书写诸卷书信的这个开端提醒会众，他在为他们祷告。腓立比书一章三节说什么呢？我每逢想到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次为你们大家祈求的时候，总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哥罗西书一章三节说什么呢？我为你们祈祷的时候，常常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哥罗西书四章十二节说什么呢？以巴弗问候你们，他是你们那里的人，是基督耶稣的仆人，他祷告的时候常常极力为你们祈求，好使你们在神的一切旨意当中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保罗也教导说，神的圣言可以使我们得以完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什么呢？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渎职、教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另外，以巴弗也祈祷他们能站立得稳。所以有两样事情是必要的，那就是圣言和祷告。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人的信也同样的说到祷告。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说什么呢？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我们不住的纪念你们。你们当晓得，这些是侍奉的两个部分，我也必须的忠心于此，就是在这里忠心的教导你们话语，然后回到神面前为你们祷告。如同旧约的大祭司在赎罪日首先进入至圣所与神面对面跟他谈话，然后再从至圣所出来面对他的百姓，这才是做执事的职责。他必须为人来面对神，再为神面对人。所以使徒保罗知道你们必须教导和祷告。当然每一个基督徒自己要靠着主来到神的面前祷告读经，这更是生命成长的必要必然的一个途径。所以我们来到第三章时，这也是我们必须记得的要素。我们来到第三章时，保罗开始祈祷了。他认为我在第二章已经教导了他们这些事情，就是二章十一、二十二节当中关于身体的合一，而现在我要祈祷了。因此这个保罗在三章一节开始来祈祷，他说什么呢？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然后停了下来。这一节经文里面没有动词，没有动词，保罗为此要做什么呢？你们要得到答案，就必须直接的，如果要想得到答案，就必须直接的跳到第十四节，因为保罗在十四节又重新开始祈祷了。从一到十四节之间的这一期的内容，都是插入的话语，插入的话语。十四节说什么呢？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这里保罗开始为他们祈祷，愿他们可以明白他所教导的。但在第一集当中，保罗之所以在进入祷告之前要停下来，仅仅开了个头然后又停下来，为要为他是觉得他这个时候还不能开始祷告，他是想直到他们明白了这个合一的真理。因为我们不能应用我们自己无法理解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都要具备两个要素：教导是为了理解，祷告是为了应用的大能。保罗说我必须为你们祷告，要愿你们明白这些事情。然而在祷告之前，我必须再次的检查这些事情，你们是否真的能够理解明白。那我们必须对真理有正确的认识，才能够懂得如何的来应用。而神的大人不能在你不理解的真理当中发挥作用，因此我们需要教导你们，然后为你们祷告，祈求你们借着对圣灵的顺从，愿应用的大人能够自由地运行在你们的生活当中。所以保罗知道拥有对祷告的这一种激情是必要的，他也同时知道拥有对传道的这种激情也是必要的。一切有效侍奉的基本要素就是这个两点。倘若有人单单教导了神的话，又为他教导的人祷告，那么他就已经执行了神呼召他要去做的两件事情。这也应当是你在家里做父亲的也应当为自己孩子所做的事，这也是你做母亲的应当为孩子、为自己、为你所传福音的人要做的事情。实际上我们任何人都应当那么去做，就是传授真理， 然后我们再向神祈求，愿他赐下圣灵，赐下应用真理的大人。我们在第一章已经查看过保罗是如此行的，他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一章的三到十四节，保罗给了他们一些信息，然后从十五到二十三节他为他们祷告，愿他们明白那些信息，他祈求他们能够掌握那些信息，也为那些信息那些真理在他们的生活当中起作用，来转变他们的生命。所以在第三章中啊，保罗就开始祷告，但随后他就停下了，说他必须要再一次的回顾那些真理。因此从二节到十三节，保罗又重申这个犹太人与外邦人在基督里合而为一的这个教会的奥秘，并指出它的意义所在。而在这段经文当中，保罗给了我们新约圣经关于教会奥秘详情、奥秘的教会的这个统一性、教会的合一的最重要的宣言宣告。我们上回说到这段经文当中有五大要点，那就是为奥秘必求的、奥秘的计划、奥秘的宣讲、奥秘的目的和奥秘的特权。上次我们查看了第一点，就是为奥秘必求的，这次我们也只能查看这第二点，就是奥秘的计划。我们来先做一个简单的回顾。第一点，为奥秘必求的，上一次我们介绍了保罗，他称自己是为耶稣基督被求的。我们谈论到使徒保罗说，那不是他决定要教导的事实，这是神所赐给他的，是神所委派他的。他甚至在第四章说，你们听见我被求，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换言之，你们会明白这是从上帝而来的一个现实。所以保罗介绍自己是为奥秘被求的。我们已经查考过保罗的忠诚，保罗是如此的委身于他所宣讲的这个合一的真理，而且不屑为此付出他的生命、自由和名誉，他付出的代价是昂贵的，然而他依然的宣讲这个真理，因为这个真理是真实的，并且他委身于这个真理，那是他的激情所在，因为那也同样是基督的激情所在。因为保罗希望把这个激情传递给我们，好叫这个激情也属于我们。所以我们在第一节和第四节当中就认识了这位为奥秘必求的使徒。二节中说，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给我。三节中说什么呢？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这样当他的读者听到保罗被求的时候，便可以知道他所传讲的是出于神。这是四节中所说明的，保罗是为奥秘被求的，他是被神使用的人，神常常使用男女来成全他的工作。第二，我们来到了我们要查考的事情，就是奥秘的计划。奥秘的计划，此处的两节经文是奥秘最完整的定义，尤其是第六节。第五节的经文定义了这个奥秘的程度，第六节的经文定义了这个奥秘的内容。我们来查看三章五和六节的这个经文。保罗在四节当中提到奥秘，这是第五节经文的前情，也就是教会在基督里合一的奥秘，这就是新约所启示的奥秘，这就是教会合一， 犹太人和外邦人合一。这是先前世人都无人没有能力能够知晓的，没有一个人知道。虽然神在旧约里面稍微有一些暗示，但始终没有全面的表明出来。而旧约的那些圣徒从来没有真正的看到犹太人和外邦人合一，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理解这件事情。实际上直到新约时代，旧约的真理才真正的得以明白。从前神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旧约的圣徒从没有真正明白这话的意思，直到神在加拉太书三章八节展开这个话来解释。圣经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因此就在这福音书之前先传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换句话说，从前当神对亚伯拉罕说这句话的时候，旧约圣徒都不明白这话的意思。但如今在新约时代，保罗说我们可以回头看，晓得了神说这话的意思，就是从前神说他要称外邦人为义，使得万国都必因亚伯拉罕得福。同样的，我们也不明白以赛亚说的是什么，直到以使徒行传十三章看到福音传给了外邦人的时候才开始明白。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六节曾暗示了这一点，但我们直到使徒行传的十三章才真正的理解。所以在新约时代之前，从来就没有人能够明白旧约的奥秘，旧约的圣徒不明白真正发生的事情，他们不明白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无法看到教会，也无法看到旧有的神权政体会被废除，甚至早期教会的领袖也为此经历挣扎。然而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却看到使徒保罗说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这奥秘是隐藏的，是一个秘密。令人兴奋的是，你和我都是永恒秘密、神圣秘密的一部分，我们都是那个伟大的东西，在神计划后，在之前的一切的历史当中是被保密的，而从耶稣基督降世以后才陆续的被展开。我们就是这秘密，是不是？犹太人、外邦人、为奴的、自主的，男人、女人、希腊人、化外人，都融合成完美和谐的一体。这就是神给予他教会的激情，只要我们顺服顺从，圣灵的能力就会充满我们。所以我们进一步的来查看五节的经文，他说什么呢？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基督圣灵启示他的众使徒和先知一样。我们要注意后半句，一切神的启示都是借着圣灵给予的。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说，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了。圣灵是启示的媒介，启示唯多出于圣灵，唯多圣灵能够生发启示，它是神的气息。所以从前世代被隐藏的奥秘，如今却借着圣灵得以启示了。现在我要你们来注意一些事情，如今借着圣灵启示这一句话是非常重要的语句，因为这一句让我们披见一个我们必须强调的真理。如今在希腊文里面是 NUNERES， NUN 代表是现在，现在 ERES 代表即刻，即刻，即刻，也就是说奥秘的启示发生在一个时间定点， 就是现在这一刻，不是在之前，也不是在以后，唯有现在这一刻。我认为神的灵在经文当中把这些奇妙的细节添加在经文段里面，是为要提醒我们，圣经写作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刻，也就是说在写作的圣经的那一刻，奥秘的启示已经完成了，奥秘已经被启示了，而不是处在一个启示的过程当中。因此神的话语如今已经启示完毕，神那时晓谕之时就是启示结束的情况，如今就体现在我们的圣经，这个圣经里面神的话语已经启示完成。今天若有人过来说啊，我从神那里得了一个启示啊，圣灵对我说啊，神对我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或者是因为有时候说，哎呀，神，我心中的这个意思跟神的这个圣经，跟圣经的这个原则是一致的，其实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你一直在思想神的话语，你心灵的意思，圣灵其实在引导你，他的意思自然合乎圣经。如果不合乎圣经，那就不出于神的，不出于神的。因为神的启示已经完成了，完毕了，这是一个完成时态动词，这是一个完成时，它不是一个现状动词。神没有持续的在启示，神在那个时候已经启示了，不是在之前，也不是在以后，而事实上神所给予启示的人也都证明了这一点。在第五节当中说什么呢？神借着圣灵启示他的众使徒和先知，而如今我们没有什么使徒或者先知可言，能授予启示。你们可能会说啊，你是怎么知道的？因此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说什么呢？教会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换言之，使徒和先知是教会的根基，他们在教会初期之时打造根基，而我们随后是在这个根基上出发。我们不能重建根基。而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我们看到使徒和先知只出现在教会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神赐给他们启示的恩赐，而神借着他们发出启示，教会的生活就借着众使徒的教义和众先知的言语打造教会生活。那个房角石是耶稣基督。所以亚加布和腓力的四个女儿就是例子。那个哥林多前书14章同样提到了哥林多教会的先知，所以这些人都是独特的人，他们是在那个时代领受启示的恩赐，借着圣灵揭开奥秘。不过这只是一个行为的这个行为点，是在那时的这个时刻，不是在以前，也不是在之后发生的。他们是特殊的人群，神所使用的一群特殊的人群。由我来说一句，使徒和先知的人都是独特的人，他在神与人相处的这个整个历史当中，曾有讲道的恩赐或说预言恩赐的人，但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他们是传信息的人，使者什么意思呢？是传信息的人。在历史当中很长一段时期都有宣告信息的人，不论是旧约的信息者，这个先知，新约里的，或者是主日的这个宣告信息之人。这个使者的动词意思就是差遣，就是一些奉主名被差遣的人。所以按照一个非正式的称号来说，就是牧师、宣教士和我们差派的一些与神的事工有关的人。 所以按照一个非正式的方式来说，我们一直都有一些使者和说预言的，就是传道人和宣教士等等，这是一个非常简单非专业的一个定义。但另外一方面，按照正式的意义来说，这些人是独一无二的，非常的特殊。实际上使徒只有十三位，使徒只有十三位，就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那犹大被除掉了，加上了马提亚，而第十三位是谁呢？就是使徒保罗。使徒保罗，这些人都是正式的使者，正式的使者。那希腊文里面是大写的 APOSILATE， A 是他前面，这个是大写的，很特别的来称呼他们。顺便说一下，有一位比他更大的使者，那是谁呢？这位使者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圣经也这样称呼了他。所以使徒就是被赐予责任，成了成就神的种种旨意而编写这个新约圣经，并且领受神启示的一个正式的十三人的团体。而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当中，当教会聚集在一起时，会众都学习了谁的教义呢？就正是使徒的教义。使徒就是给予教义的人，而成为使徒的要求是，大家听清楚，成为使徒的要求是，你必须是由耶稣基督亲自委派的。这个原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九章一节当中所说的，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使徒必须是见过复活的基督，复活的基督，再由基督亲自委派做使徒。而使徒只有他们那十三个人。在使徒行传当中，众使徒也重申了选择使徒的要求。那么使徒的职责是什么呢？约翰一书一章就很清楚地告诉了我，当约翰重申使徒的职责时，他使用了我们一词。因为约翰谈论的是所有的使徒，约翰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亲手摸过的，实实在在的，这生命之道就是基督，就是基督。这里约翰说的就是我们这些见过耶稣的，与他交谈过的，与他同行过的，听过耶稣教训的，摸过耶稣的，年复一日将这生命之息的生命之道的信息，就是这已经显明出来的生命之道，这个生命显明出来的生命，我们是也见过，现在又来做见证的。在三节当中，约翰说，我把他们传给你们，把基督的生命之道传给你们。所以使徒的职责就是将他们与基督临死之前和复活之后所经历亲身经历和领受的这个事实，以第一手资料的信息传给别人，这就是使徒。他们是主要的见证人，神赐给他们独特的恩赐。哥林多后书十二章说到，使徒的凭据是神迹奇事和异人的能力，所以他们是独特的一群人，这群人是不会重复出现的。因为复活的基督不再以肉身的形式来临现委派，来再来委派使徒了，众使徒已经结束了他们的事工。另外我们也甚至可以在使徒行传当中就已经看得出那些使徒逐渐退出来的这个事实。实际上使徒行传一章之后就很少提到他们，是不是很少提到他们？可听到的只剩下彼得、约翰和保罗，其余的使徒都已经退出了。而当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时， 这是众使徒最后一次的聚集开会，以显示事情的发生了变化。请大家留意到，而主持这个全体会议的人也甚至不是一位使徒，他是谁呢？而是我们的主的兄弟雅各，是主的兄弟雅各。雅各主持了耶路撒冷这个大会，但他并不是使徒。稍后当我们越多新约圣经时，也就会发现使徒们本身也停止这样来称呼自己。例如在彼得前书，彼得不再称自己为使徒，反而用同作长老的来称呼。倘若我们阅读约翰二书或者约翰三书，我们就会发现约翰提及自己时也不称自己为使徒，而是称自己为长老。你们当晓得，随着教会的成长，众使徒也就逐渐退出了。教使徒是根基，他们给予了所有的教义，也给予了整本的新约圣经，他们铺垫了基础，然而逐渐退出了。随之而来的新教会的领袖是长老。在这段过渡的这个时期，众使徒也改换称号为长老，以便会众可以适应这个过渡。由此可见，使徒是非常独特的人。因为你们可能会问，难道使徒只有十二位吗？在新约当中也有其他人被称为使徒，的确巴拉巴他们也确实被称为使徒，然而这些人都是非正式的使者，是小写的 A， 小写的 I， 刚才我讲的那个英文字母，他们是小写的 I。 事实上圣经已经提出了区别，在哥林多后书八章二十三节说什么呢？保罗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保罗谈到提多和他的同工，他说他们是众教会的使徒，希腊语显示的也是使徒。但请注意这一点，基督的使徒只有十三位，而教会的使徒却有许多许多位。由复活的基督自己委派是一回事，而由教会差派出去的又是另外一回事。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他们是正式的使徒大写的 I， 或是教会非正式的使者是小写的 I。 那十三位特指的使徒是特殊的构体，是被赋予上帝的启示，把这一切都记载在这个新约圣经里面，并展开认输这个荣耀福音的奥秘，就是国度的奥秘，被赐予神的启示，把这一切都记载在新约圣经。因此保罗在以弗所书三章五节这个重要的经文当中说，这启示是给了他的众使徒和先知。这里这个圣的意思就是独特，被分别出来。先知也融入了这个新约时代，他们是神的代言人。我相信今天仍然有先知讲道的恩赐，但这只是属于非启示性的讲道，绝不是被神使用以来启示他人的先知的这个概念。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说到，这些先知同样也是教会的根基，他们同使徒到各个地方，但有兴趣的是，唯独使徒他们的宣讲是无误的。耶稣说过，我要引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使徒的教训被保守是无误的，因为他们要宣讲神的启示。然而先知却没有这样的应许。事实上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保罗说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换句话说，你们做先知的最好要彼此监督，要确保你们宣讲的信息是正确的。 此外你们也会发现先知宣讲的信息就是一些都是一些实际的事情，比如亚加布指明将有大饥荒，对吧？随后当保罗要再去那个耶路撒冷时，亚加布又说出他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保罗将会被捆绑他自己的手脚等等。先知似乎在传讲实际要发生的事，某个具体的事情，就是一些应用的实施的事情。然而使徒给予的却是神学的教义。不过在初期建立教会重大真理的时段，使徒和先知都是有从神而来的特殊启示，而且这个启示已经在那个时候完成了，完成了，就只有在那个时间点，再无其他的时间点。所以神把他奇妙的信息赐给了一个特殊的一群使徒和先知，这奇妙的信息是在万事以前都是被隐藏的。这个妙不可言的信息就是我们众人都在基督里合而为一。保罗记着在第 六集当中继续的 讲解这个信息是什么呢？这个信息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面借着福音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今天 我们或许不晓得这是何等奇妙的改革，今天我们或许不晓得这是何等奇妙的改革，我也不知道该怎样来表达这一点。但一个比喻就是，得了晚期麻风病的人有一切的权利进入到你们的团体并且拥抱你们。外邦人被犹太人视为一群患麻风病的人，是如狗如猪的人，但今天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得以进入与圣洁公义荣耀的神同在，这是何等大的奥秘。你们或许会说，等一等，你们当明白，这就是他们如何看待彼此。那犹太人是看他们是最肮脏的、最污秽的、最令人讨厌的，就像排水沟里面的耗子一样，散发出恶臭来的那个状态。然而现在，他们却有一切的权利睡在你的床上，与你同席吃饭，是吧？这就是那改革的写照。我们不要去讲那么远，我们讲讲我们曾经，我们是乡巴佬，我们来到城上去买东西，我们见到城上人那种鄙视的眼光，那种我们都清楚啊，是不是？我们一些小城市的人跑到大城市，到上海了那边去，上海佬怎么是怎样一个状态，我们也清楚，是不是？因为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是如此彼此憎恨彼此的，犹太人与外邦人之间能够和好，这个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外邦人竟然在基督耶稣那里，也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能够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为上帝的儿女，同盟应许。这个地方起到三件事情，是外邦人和犹太人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可是一个天大的消息，这是好消息，这就是福音。因为我们外邦人过去是在诸约之外的，就如二章十二节说什么呢？他们是与基督无关的，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面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是没有指望，没有神。他们过去是被隔绝了，但如今在基督耶稣里面却同为后世。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外邦人有了同样的合法地位，并会享有同样的机遇，那是存在天上永恒的记忆。 如一章十一节说，我们得了基业。一章四十节说什么呢？圣灵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一章十八节说什么？他在圣徒当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一章当中保罗就三次谈到了基业。当保罗说我们得了基业，得了圣灵，得了应许之后，犹太人可能同声叫好，但接着保罗提了一句，说什么呢？说外邦人也同样承受了这基业。你就可想而知犹太人的反应了，是不是？他们也同样会说等一等。然而事情就是如此，无论他们是谁，外邦人是同受基业的，他们拥有得到相同基业的权利，有了同等的合法地位，他们享受了同样的属灵的福分，享受了从前给予以色列人的应许之丰盛，享受了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因为在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九节说什么呢？外邦人因着信心就进入到亚伯拉罕的之约里面了。当我们回顾历史时，或许会说，神为犹太人做了那么多的事情，又应许了他们那么多的事情，然而保罗现在出来说，我要你们外邦人知道，这每一样应许给犹太人的东西也都是应许给你们的，你们因着信心进入到亚伯拉罕的约里面，并不是因着种族而进入，心里受割礼的才是真以色列人，是不是？肉身的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不是真的后裔，不是亚伯拉罕真的后裔，那随从亚伯拉罕信心之脚中行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第二，保罗说你们是互为肢体，是合一的，是同为一体的，这就是共同生活原则里的美妙所在，就是我们进来共享有同样的身体。倘若你想这么说，我们的确有同样的属灵基因，这就是同为一体，我们是完全一样，这是统一的所在，我们是互为肢体，同为一体，并不是远房亲戚，是吧？这实在是极好的思想，对吧？我们因着信靠耶稣基督都成了上帝的儿女，对吧？上帝的儿女，上帝在圣经上从来没有说上帝的孙子，对吧？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不是远房的。因为我们中国人有句古话说啊，一代亲，二代表，三代就了了，是不是？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只有一代，神的儿女。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说，保罗讲述了这美好的概念，他说，有我提醒你们，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均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维罗的，是自主的，却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却乃是许多的肢体，但仍是一个身子，都是基督的身体。蒙神呼召的，被圣灵重生的基督徒，都是基督你的肢体，都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我们众人在基督里是彼此联系的，所以我们得了同样的合法地位。其次，我们可以说我们得了同样的生命地位，这个实存的原则也是一样的。最后保罗说，第三，你们不仅同为后世，互为肢体，而且还藉着福音在基督里同蒙应许，我们有了相同的蒙福的地位，我们竟然同蒙应许，在基督里得享一切的丰盛，这实在是件美妙的事情。我们在基督里合而为一， 而在这个基础上，你们可以消除任何文化之间的一切分隔，消除任何人之间的一切的仇恨。你们可以会说，这怎么可能发生呢？今天我们这个全世界不都是充满着分隔和仇恨吗？对吧？前几天那个菲律宾还不是举行那个反华大游行吗？不是吗？因为仇恨和分割，我们这个世界到处都有战争，是不是？不论是在家里面，夫妻之间，儿女之间，还是在学校里面，都时常会有纷争，有仇恨。我相信这唯一的指望，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的指望，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必须设法执行以弗所书四章三节的教训。他说要什么呢？众人要和平彼此联络，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而为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必须如此做，这是唯一的途径。我们必须怀着谦卑如此行。而当我们投身学习基督，越花时间与神同在，就越晓得自己的饥渴，就会越来流露出谦卑。我们只要谦卑，就会去爱别人，而不是单顾自己的事。所以我们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一切就都成了可能。因为是借着福音，我们众人得以在基督里，得以在基督里。这就是以弗所书的核心，在耶稣基督福音和福音之外，合一是不可能的，合一是不可能的。但因为如此，我们有了合一，我们在地位上同为后世，我们同为一体，我们同盟应许，是吧？基督成就了这一切，我们也必须把它行出来，把它行出来。唯有借着福音，当我们众人都聚集在十字架的这个脚下，被基督的宝血洗净，都得了同样的永生，得着同样的圣灵，拥有神同样的生命和同样的灵。而当我们同被主耶稣基督救赎，同得基业，同人进入这个天堂，同属一个教会，同为一体的，这一切都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发生。除了他以外，除了在他以外，是不可能的，一切都不可能。因为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地上天上地底下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所有的权柄都在基督里，都赐给基督里。一个人得了主父的这个地位，得到神应许的地位，唯一的原因就是人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如果不在基督里，他毫无所有。所以当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蒙了神的恩典，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在基督里，这是完全是神的怜悯和恩典。当我们明白这一点，我们跟外邦人相处的时候，我们要存着怜悯的心，我们要存着怜爱慈爱的心，恳求他们，来劝慰他们，来悔改，来信靠耶稣基督。因为没有基督的人，他们是一无所有，他们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财宝不能随着他们去。在基督里面，你是如何进入的呢？非常的简单，就是借着 是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信靠耶稣基督，他将会进入到你的里面，与你融为一体。因此你与他合而为一，也与世上每个信徒合而为一。我们在位置上的合一是何等的荣耀基本，而挑战，实际的挑战是在于我们能否把它活出来，是吧？地位上我们是合一的，神已经做成了这一切，但是我们的行事为人常常不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我们要深深地认识到我们所处的地位，当我们真的明白这个地位，我们真的明白我们是荣耀上帝天父的儿女，我们就知道，我们就常常查验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凡事要造就人。当我们不造就人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悔改，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圣灵会帮助我们成圣。神是如此的重视此事，他在创立世界之先就已经计划了这个合一，耶稣也如此的重视此事，他为合一在克西马尼园痛苦的祷告，保罗也如此的重视此事，他不惜为此成为被囚的，并宣讲和教导数世纪的这个基督徒要大力的来关心合一，来传讲合一的真理，以及来为合一祷告。我心中的重担之一就是我们会失去彼此相爱的这个责任心，会失去彼此侍奉、彼此照顾的这个责任感，忘了彼此存心谦卑，忘了是别人比自己强。倘若我们失去彼此相爱的心，我们也就失去了救恩的意义。神所计划的，耶稣祷告的，保罗所宣讲的，就是这合一的观念。亲爱的肢体，你们就是合一的关键。倘若我们有什么苦毒，我们必须要除掉；我们有什么骄傲，要靠着圣灵去致死；倘若有任何的仇恨偏见，我们必须要去除去，靠着圣灵去致死。我们要天天背上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倘若我们有任何相爱的机会，我们要谦卑，总要来侍奉基督里其他有需要的弟兄或者姐妹。当你这样做的时候，神会加给你更多恩赐。神给你的恩赐，当你运用神所赐给你的恩赐彼此服侍的时候，神会加给你更多这样的恩赐。让我们来彼此联系，好叫我们可以在可 好叫我们可以荣耀渴望我们合一的天父。真的，荣耀圣子，荣耀圣灵，好叫我们可以来为宣讲这些真理而不惜舍命的使徒给予他们尊荣。感谢主，我们来祷告。全能的父，爱我们永不改变的耶稣基督，我们满心赞美感谢你，感谢你，真的你在不同的时代使用你的仆人，把这伟大的真理向我们启明。主啊，感谢你，主啊，我们再次向你呼求，让我们每一个在座的人都能够明白这合一伟大的真理。主啊，让我们真的明白在基督里这个合一就能够成为可能。主啊，让我们在家庭里面，夫妻之间，真的孩子跟孩子之间，主啊，怎样来彰显这合一的真理。主啊，我们真的要背上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主啊，我们若不爱你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妻子、姐妹和儿女，甚至超过爱自己的性命，我们就不配做你的门徒。主啊，感谢你。主啊，让我们，主啊，你允许我们凡守掉自己生命的，就必得着生命。 是的，主啊，凡为自己保留生命的就必失丧生命。主啊，我们把我们的老我完全的真的在十字架上为与主联合，彻底的死在十字架上。主啊，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真理，也让我们真的父 让我们新造的我能够与基督联合，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真的能够彼此能够恩赐彼此服侍，造神所 赐给我们的恩赐，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主啊，让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成为一体，让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成为一体，来彰显你那荣耀的生命。主啊，感谢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明白，也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活出来。主啊，在这悖逆荒谬的时代，主啊，你怜悯了我们，这完全是你的怜悯和恩典。当我们真的明白这完全是你的恩典和怜悯的时候，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来省察自己，让我们常常来到你的十字架下，让我们真的能够穿戴谦卑，能够效法你的谦卑，效法你那以至于死的那种谦卑。主啊，来让你的死在我们身上发动，也让你的好，让你的生在我们身上发动。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在我们与我们接触的人们中间，能够让别人看到你的生命，能看到你的荣耀。主啊，让他们能够看到神在我们身上所散发的生命，能够明白过来，就归荣耀于主。让他们能够到你的里面来，能够得着你所赐给他们的生命。主啊，感谢你。主啊，真的求你来帮助我们，也求你来在这里兴起你的教会，也求你来在这里来恩膏你的孩子，让我们真的能够来明白你，让我们真的能够来除去我们自己的自我，能够谦卑再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真的能够来被你所用，脱去卑贱的事，能够成为贵重的器皿，能够合乎主用。主啊，也让我们众弟兄姐妹都能够有一个祷告的心，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能够来聆听你的真理，每天都能够来读你的圣经，能够来在这悖逆荒谬的时代，能够来成为你那荣耀的见证。主啊，首先在家庭当中活出来，活出你的见证。主啊，然后在教会里面能够来活出你的见证。主啊，以致来照亮着周边的人。主啊，感谢你，愿你来使用我们，帮助我们，因为呢，你那动了善功的人，善功的必成全这功，因为我们本是你的工作，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做成的。主啊，感谢你，你必成就，因为在你无所不能。主啊，愿荣耀颂赞权柄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祷告祈求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得胜的名。阿们。
我们在